OK， 这一集应该是多余录的一集，因为距离上一次我录音应该只有一个礼拜而已。但是为什么今天想录呢？就是因为今天又是一个经典的礼拜五，早上去做了一些事情之后，下午又跑去看一场 SPA 电影，看完 SPA 电影跑去吃火锅，然后再回来，所以感觉好像就是我重复过了同一个礼拜五，然后就是一个还不错一天这样子。那之所以为什么要再去看一场 SPA 演唱会呢？我觉得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不是演唱会啦，就是他们的电影。为什么？就是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礼拜我自己觉得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个礼拜。我不知道上一集有没有说到，就是我觉得开学之后比在实习的时候更忙碌。然后最近就是因为事情很杂很多。我的意思不是说就是好，我今天有一件超重大的事情要处理，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我搞得我自己很烦躁还怎么样。就是我个人比较讨厌的事情是有太多小小的事情要处理，然后你会需要其他人的帮忙，但是这些其他人又没有到那么靠谱。同时你又必须要就是。去一点一点的完成这些小事，就是假如说我每天要复习一些东西啊，假如说读一些什么，读一些那个，读一些这个。那假如说我有一些什么行政的东西要处理，那我还要寄 email 给相关的单位，然后让他们去帮我处理某件特定的事情。这些小小的事情就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烦躁。至少在这个礼拜，我觉得是这样。就有时候我可能一天要发个五六封 email 去问大家，问某个单位说，哦，这个件事情怎么样怎么样，那件事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可能还要再等他回，所以一切都变得非常非常混乱。那我就觉得这从昨天开始，虽然说我昨天就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就是最舒服的一天，应该不是说最舒服的一天，就是整个行程是最不慌张的一天。那我自己觉得一个最好的，就是以我现在完全 remote 的学习的状况来说，最好的一天就是我这一天我完全没有要去哪里做什么事情，就是我晚上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行程，就是我一直可以待在北高雄这样子，然后同时。也没有太多的就是 Zoom lecture， 然后像昨天礼拜四我就只有一个小时的 Zoom lecture， 那我只要确保在那一个小时里面我是在家里就好，那其他时间就是没有到那么重要这样子。那同时，因为今天就是一样嘛，就是那个最近有点烦躁，是一个我去看 SPA 电影的一个契机，另外一个契机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这个礼拜的影城里，上个礼拜他们给的一个影城里是一个类似那种什么音波票券什么之类，就是像看起来就非常非常廉价。虽然说我自己觉得也是有点纪念价值，但是就是没有到那么值得收集。那今天这个礼拜他们送的东西就是一个签名的海报，但那个签名当然是印出来的嘛。总之就是我觉得那个收藏的纪念价值比上个礼拜的那个影城的赠礼还要好很多，所以我今天又跑去看了一次，所以又花400多块去做这件事情。但这个礼拜就是明显比上个礼拜还焦躁，所以有时候做电影就是看电影，你看重复的电影就是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的场景是什么，所以你就比较会做的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有耐心的继续做下去。但还好今天就是因为影城的厅是那个大厅，就是不是那一般的小小，就是你有两个门可以进去的那种比较大的影厅这样子，然后我就坐在最后一排，然后有时候就是看手机这样子，所以我是没有干扰到任何人。然后我自己觉得我就想，就是我觉得我这样重看一次我还是觉得非常非常好看，所以今天就算是一个还不错的行程这样对我来说。然后对，然后刚刚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可能因为太焦躁的关系吧，所以连吃饭都没有到很好，就是很顺利的吃完，然后就觉得吃得很急啊，吃得很饱，吃得很就是没有什么食欲的那种感觉。但是可以来总结一下这个礼拜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我觉得这个礼拜的整个做事的效率算是还不错的，虽然说很焦虑嘛，但是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个焦虑的过程并没有太影响我在课业上面的表现之类的。同时就是因为上礼拜五香港那个假日导致我的一些课其实有被暂停的，虽然说对我来说就是课有没有停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因为我也不会去嘛。但是因为上礼拜五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精算课，它是两个小时的课，那因为这个东西暂停了，导致我他们上个礼拜的课就没有上那么多，所以现在过两个礼拜精算课的整个时数也才上四个小时而已，所以其实要复习的东西没有到那么大。就是如果说我不用我自己我跟着学校的这个节奏去复习的话，就我这个礼拜的就是进度量其实是有点超前的，所以我自己觉得算是还不错。那这礼拜就是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我自己的选课东西都选完了。就是我原本要上一场 operating system， 转到正式做 project 这个部分。然后后来我最近看一下，就是大家做 project 的那些题目内容，其实大家都蛮偏 AI 的。但是我自己觉得能做 AI 的东西，或是做这些 machine learning 的东西，其实都蛮水的。应该不说蛮水，就是你的那个 architecture 其实做的东西算是蛮简单的，因为你大部分东西都是 data driven。那你只要把你的 script 设定好。你只要有一个非常就是怎么说，就是你只要用一些 package 去 generate 一些 plot 或者一些图出来，其实就可以把你的这个 discovery 当成是你的整个 project 的结果，对吧？所以其实如果说你是 data driven 的 project， 我自己觉得就是你可以假装你自己做的很深入，但其实可以没有到那么深入，或者是它整个 project 的 complexity 没有到很多，反而是你在想法的构思上 是最花时间的，但是实际上你 display 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非常精炼之后的结果。那我要做的 project 就是，之前说我就是我做一个 Google extension 嘛，那这 Google Chrome extension 之后就可以说，我就说我有要增加其他功能，然后当做是我这个 project 的题目。那这个是一个就是延伸的 side project，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东西就是起码是我有点比较知道，所以现在也找好一些 supervisor， 然后我的课也被 approved 的，所以之后就会在这个方面去花更多时间在做这件事情。但是目前状况就是我必须要在这个月底之前，9月29号之前把一个 project plan 生出来。这个 project plan 包含的就是我接下来三个月在什么时候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一个 rough schedule。然后同时在我还要说我要加什么样的功能啊，或者是我有固定要什么样的，就是我要预测我到底会有多少 learning hours。因为在港台就是你每一堂课它都会有一个目标的 learning hours 嘛。那如果说你要一样取得六学分的话，就是变成说学生自己要决定说，哦，我做这件事情应该要多少的 learning hours。虽然说这个东西的 variance 可以很大，但是我就会说，好，假设我这个礼拜我必须要花12个小时 develop， 那接下来的可能三个月我每个周花12个小时，总共加起来可能花150个小时，就要满足一个就是每一堂课他预计或预估要达到的 learning hours 之类的。所以就是要给出一些很行政上，虽然说是看起来就是很有道理，但其实很没有意义的那种类似行政的一些 information 要提供给学校这样子。那这个礼拜其实我都在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我在过去这个大学的四年内到底有没有做到一些就是我自己想做到的事情。哦，因为这一集没有写什么稿，所以我其实就是随便乱发想一些我最近自己在思考的事情。例如说我现在很确定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都跟人家走很不一样的路。就是不管是说我在精算里面，我觉得精算做到学到一半开始不做精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路嘛。虽然说这样子的例子是大有人在，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算是一个做一个更大转变的路，就是我没有跳到矿，我没有跳到什么 IB 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觉得从精算跳 IB 是相对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你要学的东西就比较像是怎么样去找到一份工作，然后你在精算里面也有学到一些有关金融的知识，所以它的领域并没有跨的那么多。但是如果你要跨 CS 的话，其实我自己觉得精算跟 CS 的差距是更大的，因为我自己觉得精算并没有任何 coding 的一些概念或者是一些 programming 的概念去 input 进来，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要你自己学。然后对于如果说你要把我当成一个 CS 学生来说，我也是从一个不同的路跳进去这一个职涯的，对吧？就是我也是自己学的很多东西，然后才跳进去这个internship 的，所以我自己走的路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这一件事情上我是做的还蛮成功，但是有没有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同时又变成一个比别人更好的人，我自己觉得并没有。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有点怪到就是不知道公司要怎么样去接受这个人，要不知道这公司要怎么去 evaluate 这个人。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在大公司找工作的时候很吃亏，就是虽然说我现在毕业之后原先的计划就是要去当兵嘛，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马上去当兵，所以我还是有在找一些 full time 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我找这些 full time 的工作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在当完兵之后马上回去做这个 full time 的工作，因为我其实没有到那么急着要工作，因为我自己可能觉得我还没有做好那个马上要去工作的心理准备，所以我比较倾向就是一样，就是在当完兵之后走走看看。然后我自己给我自己的预设就是我毕业之后的一年内我的时间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去花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不需要担心就是我没有在工作而导致我这一段时间没有收入这件事情。所以我同时也有在投一些投资银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回去投资银行，但是我就有点像是就是想要回去练习一些 coding 的题目，然后我去投 Barclays， 然后 Barclays 他那个地方的coding test， 我自己觉得我如果 test 可以算蛮不错多的，但是我自己觉得那个题目本身太难，而且加上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像借口，但是我觉得他们给的 IDE 真的很烂，就是那个 editor 不知道为什么会烂成那个样子，就是有时候我按 tab 他会说我的 indentation 是有问题的，因为我用 Python 嘛，所以那个 indentation 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有去投 Goldman Sachs 的，但是目前 Goldman Sachs 他还没有叫我去做任何的就是什么 coding test， 就目前还没有，但是就是拿来当做一个练习这样子。然后最近就是同事有一些，应该说最近就是刚刚说到很烦躁这件事情，包括其中就是包含一件就是这种我自己觉得做一些事情上没有用我自己喜欢的方法这件事情很躁，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应该有一些相同的体会。我自己想到最近还有一些很躁的例子，就是假设我在读一些学校的课的 PPT 的时候，然后那学校课的 PPT 就是我这学期有上一堂课叫 Software Engineering 嘛，然后那堂 Software Engineering 好像打着是一个理科的名义，但是它里面讲的 PPT 内容全部都超文科的。然后你看那些 PPT， 它不是说这个 PPT 说字很少，所以你应该要去听这个 lecture 在讲什么来获取知识，不是，就是它的字那个 lecture notes 还是 lecture slides 上面的字数非常非常多，然后排版非常的乱，但是你还是听不懂它在讲什么，就是你看不懂那个 slides 上面它想表达的内容是什么，就是 写一堆东西，但是没有任何内容，会就会让你觉得说，嗯，这堂课真的是不知道在学什么东西。然后到目前为止，我一开始以为我对这堂课的期待是，他们的 group project 是要做一个有跟 coding 很相关的东西，就没有，它好像就比较像是 requirement engineering 的这种感觉一样，所以很文科。然后目前也不知道到底要跟哪些组，到底要跟哪些组员去去做，因为他们下礼拜会开始分组，但是一样我不会在学校，所以我可能要很 remotely 的跟这些人合作这样子。所以这就是目前我觉得学校的部分让我感到非常焦躁的部分，就是我还没有到很适应。应该说前面这十分钟你可以听得出来，就是我其实没有到很适应，就是这学期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读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学习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必须要知道这堂课的 requirement 是什么，它的 expectation 是什么。例如说这堂课他希望教给学生什么样的东西，那我考除了说我可以知道这个老师想要注重什么样的东西之外，我还要知道的东西是他到底考试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他到底想要让学生知了解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什么东西是对他来讲是重要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非常在乎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有关于你成绩会不会做好这件事情，同时也有关于你对于这堂课的体验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然考试是一堂课的最现实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你有没有在这堂课里面觉得很好玩，也是另外一个我觉得这堂课是不是好一个好课的关键。那目前就是这个学期我还没有看得出来，就是我自己学的那堂课，自己选的那几堂课到底哪一些课是好玩的，还有那他们的一些注重的点到底是什么，就我还不知道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礼拜还在摸索这个环境。那如果说你能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你能知道他最在乎的点是什么，这是最好的，因为你可以直接很直白的去对症下药，然后你在最后考试的时候，你也会花相对比较少时间，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这是最理想的状况。那最不理想，就是相对来讲比较不理想的状况，就是好，我不知道这堂课在的重点是什么，但是我有很多练习题可以做，那我就可以用题海战术去准备这项考试。基本上所有的精算的科目都有这种样子的迹象，就是有一堆过去的考古题你可以练习，有很多 tutorial， 每个 tutorial 里面都有练习题，然后你的 lecture notes 上面也有一些就是 sample questions， 这些东西就是可以让你做练习的。那就算你不知道这一个，就算你没有很透彻的了解这堂课的内容是什么，你也是可以透过练习去增加你的熟练度，进而得到比较好的分数。最最最淡的就是目前我自己选这些 CS 课，就是你也没有任何练习的题目啊，所以你也不知道你的 final 会考什么，所以就有可能就是好，我觉得我懂了这些东西，好，然后我去 final， 把我的一些想法写下来，但最后可能得到一个 B 或者 B 加或是更低的分数，那就会非常非常不理想。所以就算这么说好，我上学期应该说整个上个学年，我的 CS 成绩平均起来是比精算成绩还低的。就算我已经把我的 focus 转到 CS 之后，这件事情还是持续的发生，大概已经一年多了吧，但是就是这件事情还是持续的发生，就是有关于这，先不谈论就是他们的这个课的 curve 是怎么样，或是他的 distribution 是怎么样，但是这件事情有，就是学生还有老师之间，就是学生到底能不能从老师那个地方知道一堂课的重点是什么，是我觉得那个堂课老师的责任之一。对，就是你要让学生听清楚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或者你想要表达重点是什么。同时就是这件事情也让我开始去思考说，就是刚刚说的嘛，就是说这个礼拜非常非常忙碌，就是因为每一天都好像花很多时间在做很多事情。就是我后来发现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把我自己对于我自己事情的一些重要的先后顺序有重新改善之后，有一些就是像学韩文这个东西算是我现在目前的第一个 priority 嘛。那如果说我把这个东西放成我的第一个 priority， 我这个人就是那种，我如果决定要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尽全力把它做好，就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没有什么任何的益处一样。那我很早以前就说，就是我觉得对于学韩文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帮助，但是因为我自己现在就是我想要认真做好一件事情，那我就会就是很努力的 120% 的努力把这件事情做好。那如果说这件事情同时又成为我的 priority list 上面的第一个的话，那我就会花超级超级多的时间就是想要把它做好。所以我永远不会觉得说我今天学太多韩文，而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觉得好像学的东西有点不够。就虽然说我今天已经，就算我已经读了四五个小时，对于学习语言来说一天读四五个小时算是蛮多的，但是如果说我今天读了四五个小时的语言我还是觉得很不够，那我就觉得说我这礼拜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之类。就是我知道学语言这件事情应该是要不能急的，因为我觉得语言的累积是比什么学什么 coding language 更花时间的，但是我就非常非常常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我是不是又没有到那么有效率的做好这件事情。因为等于就是我这一学期有六堂课，同时又学韩语这件事情，所以有点像是我必须要把自己的 capacity 变大的同时，我又必须要在乎就是我到底学习的效率好不好。就是你可以学习很多东西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增加 capacity 跟增加效率这两件事情都要并行的，你才可以真的把 你的生活过得很好。那因为我自己身边就是我有见过一些人，就是他明明显事情变多，但是他一直会说他没有时间。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可能就这两件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做到，就是每个人都要学习怎么样去增加这两件capacity 跟 efficiency 这两件事情。那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不知道在忙什么，就是因为他的事情可能workload 变大，但是事情的量还是一样多，但是他可能难度变高，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把自己的 efficiency 增加，就导致他们的生活有点忙不过来，然后局外人看就会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身边我观察到很多人，虽然我没有很明确的指出这些人是谁，但是是我观察到一些小小的迹象这样子。那我自己希望我自己就是能够增加这两件很重要的 virtue， 我自己觉得可以用 virtue 来定义这两个 characteristics。 那一样就是我觉得韩文这个东西还是我继续想要学的东西。那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东西应该是，如果说我自己觉得如果越学越有趣的话，那就会去增加你继续学这个语言的动力。但是反之，如果说你没有得到什么样的成就感，你就会有可能学不下去。而且况你学这个东西也是要钱的嘛，就是你还是要花一些钱去找资源啊，或者是买一些课本，或者是请老师来纠正你的，假如说你的写作是你的表现是怎么样，所以你必须要一个老一个人一个 supervisor 去随时监控你自己的学习状况，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除非你是一个很自制的人，但是我觉得学语言这件事情是不像是学 coding language， 有点像是假如说你学 coding language 或是你学 programming 这个东西，你是可以做一些 project 去监督你自己的状况什么。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有做出一个 valuable product， 那你是一个，那代表说你的学习就是有效的嘛。但是反之，如果你是做很多 clone 的话，反而是没有那么有效的。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啊。那讲到学韩语嘛，就是一样，就是我还在思考，就是毕业之后，因为现在开始，我自己很喜欢做那种一到两年的规划，就是因为假如说我之后要去读研究所，是不是我这一年就要开始去 plan 这件事情？因为如果说我要去读研究所，两年之后要去读研究所，那我应该是明年的9月10月要开始申请，那我是不是这一年就要开始准备说好我要考什么样的英文检定考试，我要去重考雅思对吧，因为我雅思成绩早就过期了，然后我同时要去考 GRE， 那我要申请什么样的学校，申请这个学校要什么样的 material， 就是所有事情都要重新思考一次。然后现在就在想说如果说我要一些 referrals， 那我要找谁，那假如说我之前实习有一个 referee， 然后我现在在找的这个我现在在做的这个 project， 我的 supervisor 也可以当做是我一个很不错的 referee， 然后可能再找一个教授，就是一个相对来讲成绩就是在上下课然后成绩比较不错的教授，也可以帮我当做我的推荐人这样子。所以就有很多思考的事情。那一样，我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有学韩语加上六堂课的这个 workload， 那我同时我要去怎么样去安排我去学 GRE 的时间。其实 GRE 应该不算是一个学的东西，而是你要去刷题一样，但是我觉得 GRE 相对其他找工作什么事情来说都已经算是相对好的。因为找工作你更摸不着头绪，你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准备找工作这件事情，对吧？因为找工作这件事情是找 intern 绝对比找 full time 简单。那你找 full time， 你能再用找 intern 的那个策略去做这件事情吗？那而且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去年的我理论是，我觉得做一些还不错有趣的 project 是可以帮助我找工作的。但是有些 interview 的过程，他们就只是会跟你聊你做过的 project， 然后为什么你想要做这个 project。但是我就说了嘛，像是 Goldman Sachs 这种很大型的商业银行，他们其实根本不在乎你做什么样的 side project， 他们就像是对于你的 background 感兴趣，然后问你几个问题，你只要能答对，或者是对他们公司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们觉得你对这间公司有兴趣是比任何一件事情还更重要的。至少我自己的感觉上来讲是这样子。然后呢，对，这是我目前的想法。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语言学校这件事情，我还是会，其实我对于语言学校这件事情，我虽然说我每个礼拜都一直在谈论语言学校的这个可能性，但是我并还没有很有定义，就是我觉得我去语言学校的几率，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但是我觉得跟去研究所差不多吧。就是我自己想要去的那个念头是跟研究所差不多，就是我想要去读这个东西，但我真的有很想去读吗？好像又没有这样子，所以会不会到时又有一些其他想做的事情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想要做好这件事情，应该我希望就是至少我现在学韩语才四个月，但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坚持两年吧。然后如果说我觉得我能更用力一点的话，我就会在更短的时间内去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成效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去 bestow 的。最后我觉得可以来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下礼拜要回香港嘛。那我自己觉得我这次回香港真的就是一个超级大的挑战，因为我就说我最近在高雄都已经有点小小的 burn out 了，我自己觉得我 回香港之后会马上进入 burn out 的那个模式。那我自己觉得就是在高雄，以前我自己在高雄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我时间超级多。的确，我现在觉得在高雄时间超级多，就是我每天基本上可以睡到自然醒，所以我的运动状况或者是饮食的控制， 还有睡眠品质都相对于在香港好很多。因为我之前在中国嘛，在香港我是连续没有办法连续睡超过六小时的，而且我可能会中途一直醒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就算我已经在一个人住在套房里面了，我就还是会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在高雄的整个精神状况就是绝对是比在香港更好的，而且我自己现在很喜欢，就是假如说晚上吃完晚餐之后去星巴克，带到星巴克打烊。但是我如果在香港的话，我完全没有这个 leisure， 还有这个 luxury 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在香港星巴克环境不好，又比较早关，所以一直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空间可以让我做这件事情。那你在香港那些小小的咖啡厅，他们都是下午就关的，所以你根本没有可能会做到这件事情这样子。那在高雄就是，就算我现在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应该是读韩文这件事情，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读韩文这件事情，它让我整个做事情的时间膨胀了很多。就是不管你今天花了两个小时读科目 A， 花了两个小时读科目 B， 花一个小时读科目 C， 你最后剩下的所有的学习时间都会被学韩文这件事情给全部占满。它就是一个哇，超级 elastic 的一个行程，就是你有剩多少时间，剩下的时间就拿去读韩文这样子。那我觉得最近就是因为可能我花太多时间读韩文，所以导致我每天都感觉我花很多时间在学习这个新东西，学习一个某一个新东西，然后就导致自己有点 burn out。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如果带到香港就会更糟糕，所以我其实还蛮庆幸到目前为止，我其实蛮讶异，就是我现在体感虽然说我才刚开学，但是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我就觉得在高雄其实时间也算是蛮充实的，所以我还是会贯彻就是这学期不会回去香港住任何宿舍的可能性。因为在前天吧，我是刚收到就是香港那边宿舍寄来的一个 offer， 但是那个宿舍的 offer 其实是双人房的。那我觉得是不可能考虑双人房的，因为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有另外一个人在一个同一个空间里面睡觉。虽然说那个宿舍的整个 facility 是不错的，但是我自己就是一个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让步的。那对我来说，有没有单人房这件事情就是个 deal breaker， 所以我没有单人房，我就肯定不考虑。所以我就跟他们学校说，我下次会申请学校宿舍的时间就会是下一个学期。如果下一个学期有单人房，我就会去住；如果没有单人房的话，一样我就在外面。因为我也不会在外面住宿舍，我就会在高雄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我目前的整个计划的结果，就是像这样子。那刚刚说我就是学韩文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在生活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非常大部分的学习时间的一个 item。那导致 burnout 的原因，如果说带到香港就会更严重嘛，所以我就说，像我举个例子好，就是我礼拜四通常我的行程就会是早上我先去吃饭。然后中午跑去一个咖啡厅读书读到两点，跑去健身，健身完回来之后上 lecture zoom lecture， 可能上到三点半四点半之类的，就是我可以马上在我的某个 zoom lecture 之前去健身，然后中间不会有任何的时间浪费，我可以而且我还可以回来洗澡。但你要想想，如果说我现在是在香港大学好了，我在下午三点半之前的课，我可能会有非常长一段时间的 class break， 但是我在那之前，我根本就哪里都不能去，因为哪里都超多人，然后我也不能去健身。因为你健身完之后会流汗嘛，你就不适合去上 lecture 了，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对于生活找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平衡。但是你在高雄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觉得，不回去香港住宿舍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下礼拜有一个实地考察嘛，所以这个实地考察呢，就会是一个必须要回去香港的事情。那我自己现在非常害怕就是回去香港这件事情，因为我很怕我一回到香港之后，我会马上超。就整个人串起来这样子。因为虽然说我已经四个多月没回香港，我自己觉得我心态的调试已经调试的差不多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在台湾过得太好，你就会觉得回到香港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郁闷吗？还是怎么样的？就是我很怕我在香港有任何一些空闲的时间，我会就感到非常非常不舒服。因为通常我在香港，我说我在香港最讨厌的时间就是无所事事。虽然说我一直说香港是很没有时间的地方，就是因为你有太多事情会占用到你这些非常碎片化的时间，但是你也有很多时间是无所事事的，然后你也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环境，你就会整个静不下心来。虽然说我只是住饭店，理论上这个环境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但是还是一样，我觉得那个问题就一直还是存在。这个东西是香港里面的一个 global 的问题，而不是你要怎么去做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的。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这次回去香港，我不知道有没有分享过我在香港的行程，就是这个回香港是我基本上行程的 granularity 是调到 max， 就是我早上固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结束之后下午马上接下一个事情，然后接下来晚上接下一个事情，就类似这种东西就是连续的发生这样子。那一样这次回去就是要办个什么签证啊什么之类，所以整天礼拜一应该说下礼拜一就会整天很忙，因为就是要去吃饭，要去上课，然后去办签证，然后要赶去机场，所以整天就会非常非常累。但是其实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考虑的，就是到底要不要去待到礼拜二。但我觉得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到底有没有待礼拜二的必要？因为 我如果说待礼拜二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怕我礼拜一那样子跑一整天的行程之后回香港、回高雄非常非常累，又要搭飞机嘛，所以你的整个旅途的距离是非常非常长的。但是就想想，如果礼拜二我要待在香港的话，我早上八点半有一堂课要去上，但是我又不会想去上那堂课。然后我中午跟下午的课我可能也不会，我平常也不会去上，或者是我只会上一个小时的课，那我何必要再多花一天的饭店钱待在香港去做这件事情呢？所以与其我在香港就是好好，我觉得我在香港如果多住一晚的话，我整个旅途会比较没有那么累。但是你去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干脆好像你直接当天回来高雄住，然后洗个澡睡觉，好像一切会更顺利一点这样子。所以整个思考环境就像这样子啦。那我自己觉得就是今年应该就是，虽然说最近 New Jeans 出事了嘛，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可以期待的东西就是，10月19号有一个我忘了那个叫什么 K Wonder 嘛，它就是一个拼盘演唱会，有 MX 跟 SPA 也会来，但是我不知道目前售票资讯是怎么样，但是希望可以拿到票，这样子我在 Reading Week 时候就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娱乐活动可以去，这样子，对，没错。那非常期待剩不到一个月的日本之旅，然后再看到时候要去那边吃什么好东西，对，就这样。这一集就是额外的分享一些小的事情，虽然说我也讲了26分钟，对，但就这样。当然这集应该不会剪。对，拜。